的心，也存着一个祷告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就是你还没有决定，还没有认识神的，我要求主在这里能够怜悯啊，有爱的吸引，让你在这里更能够进一步的靠近主。有一个基督徒写一封信给牧师，一开始说亲爱的牧师，然后呢就是很一般的这种问候语第一段，接下来还有两大段，接下去的一大段呢告诉他，过去牧师啊，我过去这半年来经历多少困难，多少风波，多少的不幸。接下去另外一段马上就是很多的这种诉苦，前面是诉苦，后面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疑惑，为什么，或者是不平，或者是埋怨，最后有一个祝贺语，谨送以马内利，神恩满意。这样的信我们看到是给牧师的信，这样的信是一个中间有很多体验，有很多困难的信，最后他的祝贺语说以马内利，神恩满意。我恐怕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或我们的生活就像这封信一样，我们喜欢谈平安、喜乐、恩典，我们谈很多基督徒的我们自己懂的，讲起来很虔诚的一些用字，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落实呢，却没有这些平安、喜乐、恩典的一个实际在那里。这样子的话，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徒受了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可以从一开始，然后就像这封信下来之后呢，我们满有恩典的这种彰显，我们真的领受了神的恩典。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如果你真的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生命表现，那我们就得着神恩典的福气。这个事情让我想到，有时候我们有很多这种就是有口无心，或者是呢有名无实的这样的一个境况。比如说我们在问候的时候，很多应对的用语哈，美国人说 How are you? 你好吗？然后如果你今天刚好心情不好，你会不会说 No? 你会不会这样讲，我不好？我想我们都很就是很随口的说 Oh fine, thank you, 对不对？在台湾的话孩子们学英文第一句话就是 How are you? 然后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他们一定会这样答的。如果你跟他讲一句另外一句，他不会答了。我就记得有一个宣教士，我们以前就是一起在这里开拓这个教会的一个培牧师，我想有人还对他有印象哈。他的宣教工厂是台湾，那他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就谈到说他在刚到台湾的时候，台湾人问候的一种术，就是一种专用语，就是“假爸呗”，吃饱了没？好，那个就是说你们讲的好吗？你好，早上好，下午好，就是这样子哈。吃饱了没？那他说他刚去的时候呢，这样的问候的话呢，使他产生了好几次尴尬的场面。人家说：“嘿，裴牧师，你吃饱了吗？”他说：“还没有。”他人很温和哈。然后呢，他发现对方就愣住了，怎么办？他说：“还没有，那我怎么回答？”那也有人就说：“牧师，那进来进来，我家还有饭可以吃，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呢，他说：“我走不了，他一定要我进去吃饭。”后来裴牧师就，因为他说我不能说明明没有吃饱跟他说我吃饱了，所以他说呢，他就自己就有一种自己的回答的方法。他如果碰到有人问他说吃饱了没，然后他还没有吃饭，他就这样说，他说我不饿，我要回去跟我太太吃，这样就解决了哈。有时候我会碰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诚心的有时候会赞美我的孩子，说牧师啊师母，你们的孩子很乖，不让你操心。那我真的从心底讲一句话，我说神的恩典。但是呢，对方如果不领受我这句话，就会继续的一直夸奖我，一直说你一定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真的从心里说是神的恩典。我的意思说我不敢居功，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我， 是神的恩典，那个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显明了出来。所以后来我也会回答一样，就是我学到用一个另外一句话来回答，如果有人说师母你孩子好乖呀、啊，哇你是怎么教的，我说是神带大的、哦、这样 就可以表达我的意思。好，我们一起来看啊几个经节，我们先看出埃及记第34章，我用这样的例子来做我们的序论。我是希望今天早上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有丰盛神的恩典，而不要徒受神的恩典。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好，请我们一起来念来。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好，到这里就好。耶和华神自己宣告说，他说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翻到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我们一起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我们跳到16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们再往后面翻，翻到提多书，提摩太的后面，提多书第二章，提多书第二章，往后面翻，提多书第二章第11节跟12节，然后我们跳到第14节，好，11、12跟14一起来。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好，我们跳到第14节来。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自己宣告说，我是有恩典的神。然后约翰告诉我们，神的儿子带着丰丰富富的真理跟恩典到世上来，他是以马内利跟我们在一起的神，而且他说呢，是丰盛的恩典，不是刚刚好，也不是不多的恩典，是丰盛的恩典，然后在我们的身上恩上加恩。提多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已经显明了，已经彰显了。这个恩典一显明呢，领受的人呢，会有两个恩典的功用在那里，一个是我们就被赦免，然后我们就被救赎，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被洁净，被教训。恩典在我们当中可以让我们被教导，然后让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还有世俗的情欲。所以靠着恩典，有神的丰盛的恩典，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然后靠着恩典，我们可以过圣洁没有瑕疵的生活。讲到这句话，大家都会觉得很存疑，对不对？怎么可能？不是我们能。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神的恩典显明出来，就要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然后呢，再把我们赎出来之后呢，洁净我们，做他自己的子民，然后可以产生一个行善。这个行善不是只有做好事，佛教的那种思想说做好事铺桥补路，然后呢去帮人家做什么，这个行善是做出神认为对的，在神的标准里面合乎他心意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说这个恩典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些外显的行为，还有外显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表征。但是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们要做出这些行为，而是说神的恩典自己要成就这样的工作。在保罗的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你不用翻后书前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他既是信实的，他必亲自成就这事。但是只有一个入口，因着我们的信心，然后靠他的恩典。所以今天早上我刚才讲那些序论有一个用意，就是希望今天早上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就像保罗说的，站在这个恩典当中。什么叫做恩典？我们你们介不介意多放一点圣经，还是你们就这样听就好？我这个让很民主，让你们争取，会不会让你们很忙哈？介不介意翻圣经好不好？不介意，好 ，OK， 好。罗马书第三章，什么叫做恩典？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然后再往后面第四章的第四节，第四章的第四节，一起来。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好，做工的得工价不是恩典，如果你做工换来你的工资，那是该得的。我们再往后面看第五章的第二节，第五章的第二节，一起来。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借着他。所以从这三个经节，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恩典做一个界定。第一个，恩典是白白的，不是你配得，不是某某人有条件，是白白的。这个白白的意思不是廉价品，白白的意思是，如果你后面看，你就看到是赏给我们，是一个赠送的，没有错。但是呢，并不代表是廉价的。很多基督徒把这个福音的恩典呢，当作是拍卖品，简单很随便的接受进来，然后就随便的去用它。这个是无价的，是超价，你买不起的，是白白的赏给我们的。什么叫恩典？恩典是你绝对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你的付出的代价或你的努力去换回来交易回来的，你不能交易的，是你不能用赚的。还有第三个观念告诉我们，恩典是只有借着耶稣，他就是那一个把丰丰富富的真理跟恩典带到世上跟我们在一起的神。耶稣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一个，他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不要以为你懂很多的圣经的知识，那叫做真理。什么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 借着他，靠着他，跟着他，在他里面，你就领受他丰盛的真理跟恩典。只要你那里有耶稣，那里就有真理，那里就有恩典。在新约里面，保罗常常会把律法跟恩典拿来做一个比对，有时候甚至会让你感觉律法跟恩典好像是敌对的一样，好像是敌人。律法审判我们，律法是一个神的标准，是一个神的定准，律法审判我们，律法定罪，律法约束我们，束缚你，律法让你害怕，让你很怕，很怕触犯律法。恩典是怎么样？恩典叫你称义。什么叫称义？就是说本来是没有的，只是就是本来是没有那个资格的，可是恩典呢给你，因为你的信心，就算你就算为义，称为义。恩典叫我们不是被束缚，而是得到自由。恩典让我们里面充满着感恩的心。当一个人受恩的时候，当你是你很努力的每一天工作，跟公司拿的那一个你的薪水带的时候，你的想法是我赚来的。可是当你说我不配，我没有，可是神是白白给我的，是多给我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心里面充满着那种感恩还有满足。所以在律法之下的生命跟在恩典之下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的圣经上面的历史。当亚当夏娃触犯了神的这个家规的时候，选择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律法的宣判是说完了，上帝讲的吃就要死，对不对？当然不是这个肉体，这个心脏的停止跳动，是他灵里面跟神的关系断绝。律法说隔绝了，出去，所以人跟神就隔开了。可是恩典说，孩子们你等着，我的儿子要借着一个童女怀孕，然后到世上来，再把你带回来，让我跟我和好。这个是恩典。在旧约圣经里面，雅各是一个很狡诈的人，对不对？如果你交朋友，你喜不喜欢交雅各这种人？说一句良心话，你明知道这个人就是那种抓针骗的人，可是不要忘记哦，常常神提醒圣人说，我是你的祖宗，雅各算一个耶，雅各的名字会被提到耶。但是凭你的良心说，你会教这种人吗？你敢教这种人吗？律法的宣判对雅各来说是一个，我们讲的黑人坏人，好人就是坏人，对不对？是一个不可爱的人。但是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雅各成为一个得胜者，成为一个以色列改名换姓，改了，他的人生变了。神的恩典越过我们的不够，神的恩典越过我们的不可爱，都只因为是神的恩典。以色列人因为饥荒的关系，因为约瑟的关系，他们就在从他们自己的地方移到埃及去。结果这么多年下来，以色列人到后来就沦为奴隶。以律法来宣判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注定就是奴隶的角色，就是奴隶的位置，奴隶的历史。可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他把他带到旷野，赐给他们产业，带到他们得为业的地方。神的恩典让他们每一天够用，不多不少。记得神的恩典有个特质，不多不少，但怎么样？够用。当他们没有得吃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喝的时候，神的恩典在那里。记得神没有欠他们，神也没有欠亚当，
神也没有欠雅各，神也没有欠你，也没有欠我，可是神的恩典愿意乐意的丰盛的临到我们，是不配的，是白白的，以至于呢你会产生一个恩典之后的一个不可能的生命在那里。路德是一个摩押的女子，摩押的女子是以色列人所不齿的，是被咒诅的，是在以色列心中是有成见的，是一个外邦人。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在在外面的人对他们有成见，以色列人对外面的人也有很大的成见。我们这边都是外邦人的，特别是摩押的女子路德，因为嫁给拿俄米的儿子，跟着决定跟着拿俄米回到以色列，异乡异国，对他来讲信的是异教。他说你要去哪里我就跟你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就这样的一个信心跟决心，路德这个外邦女子，这个被咒诅的一个民族的，也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很无助的丈夫死掉这样一个女孩子进入了以色列地，因着神的恩典，她好几次提到说神恩待我，神恩待我，她成为大卫的祖母，大卫王，耶稣神的儿子是大卫的根，大卫的后裔，这个就是恩典，不配得的，出乎你的理性之外了，你想象不到的，是在律法之下你没有办法去了解的。耶稣在新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棵无花果树，在外面的野无花果树被主人把它移到葡萄园，葡萄是要很精心很用心去照顾的，对葡萄来讲要非常用心去栽培它的，这个野无花果树被移进去，结果呢过了几年，这个主人来看说，这棵野无花果树移进来已经很占地土了哈，结果呢都不结果子，那干嘛？砍掉，律法说砍掉没有用，可是这个原主说，主人你且等着且等着，等我再帮他松土，再帮他施肥，然后呢看会不会结果子。这个叫恩典，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栽培我们，等我们，恩典是白白的，是我们不配的。保罗说我们不要徒受恩典，什么叫做不要徒受恩典？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保罗先表明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在悦纳的时候神就应允了我们，在拯救的日子他搭救了我们。然后我们要看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回到第一章第十二节，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靠什么？靠神的恩典，靠神的恩典，依靠他的恩典，就像你每一天起来你呼吸新鲜的空气一样，你知道吗？我们有足够的空气让我们吸进去，保持我们的生命，这个气息，这个是神的恩典，这是明明可知的。可是我怕有很多基督徒每一天起来背着一个氧气筒，挂着一个 吸氧气的那个罩子。为什么？我怕今天的氧气不够，我怕今天氧气有毒，我怕今天氧气被污染了，所以怎么样，背着自己的氧气桶。但是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不靠人的聪明，只有靠神的恩典。如果你回去有兴趣，你现在不用翻，你可以去看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那里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所罗巴伯带着一些就是要被掳的人要回去建殿。结果呢，这个历史背景是，这一些人呢，事实上心里面是离家乡很远的人，是已经很历史是那种被掳的历史，所以呢是一个丧志，就是很灰心的一群民众。好不容易带回去要重新建殿的时候，四周围有很多阻力，人的阻力，环境的阻力，使得这一群人本来就已经很灰心了，脚酸手软，不能做什么。这个时候神知道所罗巴伯心里面的难处，他派使者来坚固他的心。他说什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给他看到异象，有这个灯台，有油。后面还有一句话，神说我要在这个殿安上一块石头，一块砖。然后后面说，愿耶和华的恩惠临到这个殿。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耶稣讲的，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认知的话，我们就会很珍惜抓住神的恩典，很感谢神的恩典。你今天有的都是多的，不是你该得的。你有健康的身体，你要好好的荣耀神，好好的去发挥你的身体的能力，好好的发挥你的才干，不要成为一个埋起来的灯台。如果你今天身体有一些难处，你靠着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说，你要依靠神的恩典，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如何让这个神恩满意跟你前面的生命跟你的生活可以连接起来，可以应用在里面？依靠的心。一个要依靠人的人，就不能带一个骄傲的心，拿去自己，没有自己。第一个，不要徒受神的恩典，依靠。第二个，我们看第四节，第四章，对不起，第四章十五节。恩典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彰显一种生命现象。第四章十五节，凡事，一起来，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将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的显多，以致荣耀归给神。什么叫做不要徒受神恩？就是对于这个感受神的恩之后呢，有一个感恩的心，有一个感恩的生命，有一个感恩的对神的回应，而不是常常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主啊，你在哪里？主就在那里，你怎么喊他也不会出来，他就在那里。去领受他的恩典，依靠他的恩典。我们再看一个经节，加太书第五章，往后面翻，加太书第五章第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什么叫做不要徒受恩典？就是不要从恩典中坠落。除了基督以外，没有别的入口。好，我们再看一个经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第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我用这四个经节做我们的结论，让我们过一个不徒受恩典的生活。我在这里已经没有时间，我也不愿意，今天我也没有感动要跟我们再更进一步的来讨论什么叫做坠落，从恩典中坠落，什么叫做不要失了神的恩。但是黑字白纸很清楚在那里，你对文字会有了解，坠落什么叫是失去神的恩。不要徒受恩典，他是有丰盛的慈爱，耶稣基督亲自带着丰盛的真理跟恩典到世上来，就是要赏给我们。今天早上我要来讲道之前，我跟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我几乎想要逃掉的感觉，但是神让我体会说，就是靠恩典。我说，神啊，你给我恩典，是我不配的，是白白的，是你乐意赏给我的。我不怕我自己像一个乞丐一样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当你已经不能承受的时候，你跟神要恩典，神明白你的处境，他知道，但是他不要挪去我们的难处，他要给你更多的恩典。保罗向神说，主啊，我身上这根刺，什么刺我们都不知道，有很多猜测，我身上这根刺屡次的干扰我，所以保罗就屡次的跟神求说，拿去吧，拔掉吧。但是神的回答，我的恩典够你用，在你什么时候软弱，神的刚强就要覆庇你。所以很谦卑的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摆下我们自己，安息我们自己，跟神求恩典，支取神的恩典，享受神的恩典，神乐意赏给你，在你过不去的时候，神的恩典要陪着你。只有一个入口，相信，然后站在恩典当中，他要叫我们有丰盛，装满他丰盛的能力，装满他丰盛的盼望。我们来唱这首短歌，当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这是我们为什么